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8节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："主啊，万不可如此。"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，对彼得说："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！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"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"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。"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，同着众使者降临。那时候，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，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，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好，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 Lorden。
我的手，我就插在这儿。是不是？对，可能操作一下。好，对哦，好，弟兄姊妹，早平安，今天当然是很特别的一天，我父母都陪我来聚会，尤其是我妈妈，大家都挺关心她，所以希望有时间可以跟她打个招呼，我也想让她如果行的话，也可以讲几句话。行吗，妈妈？再说吧，好，再说吧。对，今天选的这些诗歌，我都特别感动，因为跟我今天讲的话题很接近。我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，亲爱的主，亲爱的天父，你知道一切，我要讲的信息，也是在你手里。希望你能鼓励我，鼓励大家，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心，让我们知道你要告诉我们的话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今天是我标的题，就是生命的目标。刚刚高弟兄给我们读的圣经，你也可以感觉到这个题目在这里面。提高一点，我先呢给你们看个照片，这个是我们去年就是大概1年前照的一个照片，我的老四就是 Abby，他在马来西亚的海里做了一个洗礼，那你也可以看见我妈妈在中间，跟他一起庆祝， 这就是1年前的事情。我也想让大家看这个照片，也知道，我们这个福音是一代一代传到，从我奶奶传到我的儿女的身上。感谢主。我想，我父母来给他们看一些他们年轻的照片，这个是他们结婚还没结婚，可能是不是 的照片？爸爸追妈妈的时候，爷爷奶奶也很年轻。然后啊，他们就很快就生了4个儿子，我是老三，在台湾海边很多，大家都知道。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哥三的照片，这是一个全家福，这些都是很老的照片了，我妈妈都是特意保存留给我纪念的，她的有这个心，我才有这些照片，这是都是爱的工作了，这是在我们那时候，联合二村是不是？是。的楼下照了一个全家福，你看我妈妈多漂亮哈、那一代一代的，这是我的家庭，我的家庭现在有10口人，6个孩子，然后再加了2个媳妇，这是一个全家的一个照片。也很难得现在能这样相聚，所以我是每次我跟 Debbie 会每次把握照片的机会。好，那我想给大家看看我这个讲到的大纲。今天有4个，第一个是知道你要去哪里，然后你走哪条路有区别。再来是你自己完成不了，最后是耶稣会带路。那我们就开始。这是我最早最早一个，不是最早，我找不到我最早的，这是1983年的一个驾驶执照，我那时候才180磅，现在都增加了40磅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1987年的时候，那是我第一年开车，有导航吗？没有，所以你得要打电话，喂，开车到你家怎么走？然后你就会要告诉这个人怎么走。回答可能是这样子：上高速405，往南方向走，出口 Jamboree，右转，左转，左转，对不对？这挺熟悉的吧？我们这里坐的，年纪大的都了解。然后到 Warner Avenue 出口右转，到 Park Avenue 右转，到 Barnes Road 右转。我妻子有点担心哇，我们家的地址什么都发出来了，现在。我家就是右手边。谁还是这样？还是有哎，我爸爸妈妈就是从来不用导航，他们去哪都记得要怎么走，然后不知道怎么走，我都要给他解释一下哪个 freeway 哪个出口，哪个怎么样。这是1987年的，现在谁这样子用？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，根本不必要，不要这么。是怎么样呢？是这个导航，对不对？你把你的目的地的那个地址输进去，它就尽快的，不同的道路就给你写出来，然后会推荐怎么走，你就跟着这个就够了，很独立，对不对？不必依靠别人，你就给我一个地址就够了。可能习惯用这样子的方法，就不会回去之前的方法。可是反正我爸我也常说啊，哎呀，这个还是要记着最好，还是要记得最好。我的妻子 Debbie 也会常常告诉我们孩子，你记得，你不要老依靠这个。 也有道理啊，也有道理。依靠这个，电脑也是有它的不好了。那未来呢？未来可能你开车都不会开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坐在驾驶室，或者是坐在后座，它的车就直接给你开到那个目的地。所以这是可能是未来，不一定已经开始了，不是发达的到这个安全啊怎么样的，标准还可能还没达到了。那你到哪里，知道你要到哪里，这是我第一个那个的重点。不管是1987年、现在或是未来，他们都需要的这信息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到达的地址、地点。这三个不一样的方法，他们的交叉就是在这儿，一定要有一个到达的地点。不然，这三个方法都完成不了。那人生有地点吗？刚刚我们唱了很多诗歌，也唱了看了圣经，的确是有，的确是有。可是我们不会常常想到这一点。谁想到人生的地点？我们就是快快乐乐的活着，过日子。希伯来书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所以圣经哦讲得很清楚，它不会避免这个话题。我们人可能很爱避免这个话题，可是圣经不是这样子，连耶稣自己都说，我会在十字架被人家害死、杀死。所以，可是我们人就可能不想讲这些事情。耶稣对他自己的命很清楚，刚刚我也讲了，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6章，从21节开始，这也说了，耶稣会受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。那我们不一样吗？我们的命是怎么样子？所以要考虑一下了，可能不一定是跟耶稣的完完全全一样，可是避免不了这个目的地。西安的兵马俑，我想大家这里都很多人都去过看过，这是发现的时候啊，这不可思议的，怎么可能那么大一个场面？下多少功夫啊？可能是历史上很少，这么大的一个发现。那这就是秦始皇帝的一个故事了。秦始皇是中国的第一位皇帝。我不是中国的历史家，你们坐在这可能懂得更多，所以懂得更多啊。我只是简单讲一下，兵马俑的发现就让我们知道了，他对他的未世，就是来世做了很大的准备。这不是一个谣言了，变成这事实了，变成书上写的，描述他的对这个未来未世啊这些来世啊，他有很大的功夫下在那上。他不只是就是为这个来世做准备，他更追求的是长生不老，所以很多人都是这不是这种谣言，这是真正的是一个事实的历史。秦始皇花费了统治时间的大量的时间和资源，做这两件事情，准备他死后的事，甚至更关重的是，那还是不要死最好。以为发现了长生不老药。圣经怎么说呢？对这件事情，当然不是对秦始皇帝说，可是关于我们死后的事、活的事，圣经说了很多。雅各书4章16，13到16节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，明天， 我要往某城市里去那里住一年，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，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夸口，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。我把东西移一下，有点看不见我的。所以这里讲到，我们连明天都把握不了，没有一个人坐在这里能100%的说，我可以活到明天。不管你是老少、健康不健康、身体有什么、受了什么病，或是得到什么医治，没有一个人可以100%的确定他有明天，这是在神的手里，所以上帝可以这样说：我们就像云雾一样，来得快，也走得快，这是不好把握的，没有人能这样把握。可是我们生活不会这样想，我也是啊，我不要，不是说那个。啊，我不是说你们了，我是说我也是包括，因为我太太 Debbie 知道，我现在在家里哦，有一个这个 honey do list，我不知道你听过这 honey to do list，就是我要做的一些事情啊，这个堆着在那边，家里堆着很多事情要我做，所以我要有这个对明天有把握啊，我明天做啊，我有很多事情留着明天做啊。所以，我们人不是这样子活，不是说我们没有把对明天有把握，我们活的就是我们会有明天，都是这样想。这也不是坏事啊。可是，圣经想告诉我们，不要忘了，你不一定会有明天。你要为你如果没有明天怎么办这件事情，一定要为这件事情想，甚至要想的超过你世界上的事情。秦始皇帝他花费了统治时间大量的资源嘛，我们刚刚也说了，追求这个长生不老，最后他服用了长生不老的药，就是以为是了，这个药可能有毒，造成了他就是最终49岁就死了。所以我再提醒大家，凡这样夸张夸口的都是恶的。我们打败不了死亡，我们自己没这个能力。然后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6章21到28节，这有一个背景啊。大家也知道这个西缅彼得，他是很爱说话的人，他心里想什么就是说出来，就好像在上课的时候，老师问问题，对不对？肯定有一个学生就是愿意举手，这样子，不是说你没有问题哦，你是害怕，你为什么不想举手啊？谁想在老师面前举手？可是彼得就不一样，他愿意，他在老师面前就要举手。可是他说的、想的、问的，大家都想到。只是不愿意、不敢说，所以我很欣赏彼得这一点。我就是那个坐在桌子上不愿意伸手的那个，因为有点人家知道我不懂啊，很有丢脸啊，然后我说错的话，人家会笑我啊，有很多这种忧虑在那边。彼得就不一样，彼得就不一样，所以他就说。他就愿意回答耶稣，他给他的门徒问这个问题。你觉得我是谁？彼得马上就举手，喂、哎，我会，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。 然后这个答案非常好，耶稣当然是给他说这答案是对的。对你来说，可是我想问一下，对你来说，永生的儿子，对你来说他是谁？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段圣经，就可以想到彼得对他这个问题，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愿啊，听到耶稣说你要受苦、受患难，你要被杀，彼得立刻就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万不可如，万不可如此。”可以，你想想看，如果秦始皇帝跟他手下的任何一个官说：“啊，皇帝啊，我这个皇啊会受苦要死。”50岁都活不到，他手下的官会怎么说？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千万不要这样子，不可能，对不对？谁敢这样说啊？并且你会反对他，反对他，拍一个马屁，对不对？拍些马屁，还真加上，彼得也是啊，听见这句话，这是我的王，这是我跟随的主。他是要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不可能，怎么受苦还被人家杀？这不是我的王，我跟随的王是富有权力有能力，大家都听，没有人敢动手。所以这是彼得的想法，可是跟我们也差别不太大吧？如果你真正认识耶稣是你的王，不一定你这个王的这个概念有点偏世界上的说法，就是自然了。当然，圣经有别的说法，我们是一天一天在学习，在改变。可是靠我们的自然的心，我们不会这样想。一个王就是像秦始皇帝一样那种。你要怕，你要拍屁，他有权利，他不会怎么样。彼得也是一样，我们自然也是这样子。那彼得当然是跟随耶稣也不久，他很年轻，很多还是在学习，所以不是不行。我们也给自己很多恩典在这路上。那我们的自然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体贴人的意思，我们没有体贴神的意思。我们刚刚也读了诗篇49章，我们可以看到钱财不是神要我们用的导航，不是说我们不会用它，我们是自然的用就用上了。可是耶稣说我们要体贴神的意思，人的意思就是钱财是我们的导航，要根据赚钱、根据省钱、根据好用钱。根据有利润，这是我们的导航啊，这样做。可是诗篇49章没这样讲，他说你不能让钱财当你的导航，你会走错，你会走错。美容不是我们的导航，因为我们也知道美容有时间的限制啊，早晚会毁灭掉。你再怎么保养皮肤。动手术，甚至动手术，只是暂时而已，不一定。有时候动手术是反作用，就像秦始皇帝他吃这个药反作用了，死得更快。有些手术让你变得更老，美容也不是我们的导航，自己的舒适也不是我们的导航，这个是可能最容易犯错的一个地方。我们都想舒适，都想 comfortable。这诗篇49章也讲，我们发财、增荣、有福，这些都是让我们舒适。我们都会有这些方向走。什么让我们舒适，是一个导航一样变成。这一点，连这一点，圣经说， 也会走坏，让你走到别的路。所以，怎么体贴神的意思，要从这开始，要注意到我们人的意思是什么，要注意，如果我们很容易被人的意思影响，那可能要多花时间在圣经里了。你走哪条路有区别？不要以为没有。刚刚我也给大家看这个导航这个图片，它没有给你一条路哦，它给你好多条选择。你也可以看到，不只是一条。当然，它给你推荐是最快的路，根据你的愿望，你也可以选择最省油的路，你也可以选择最短的路。通常我们是要最快的路，时间宝贵。给我最快的路，所以他就推荐这是最快的路。可是有很多选择，你要知道你走哪条路，你选择哪条路有区别，很大的区别。我再提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伟大的一个人物，亚历山大大帝。他死之前啊，其中有一个要求是把他的双手露在棺材的外面。双手露在棺材外面，这个不是像那个秦始皇有很多证据啊，这个证据不是很多啊，可能是一个谣言啊。可是在这里讲的这个道理是我们要注意，他为什么要露在外面呢？说明他是义务。所有的来到这个世界，然后也是一样，一无所有离开这世界。提醒大家，财富是暂时的，不能带走。约伯记1章21节也这样说：“我赤身，出于母胎，也毕生只身回归，归回。”这是事实。可是，如果等到死，之前才发现，那不一定你的导航导错了很大的一段路。那耶稣不是一般的王，他是谦卑王，他是仆人王，受苦王，牺牲自己的王，完完全全跟人的意思不一样，甚至基督徒都可能有时候会没想得很清楚。马可福音10章45节说：“因为人子来，人子就是神的儿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。”那死还不够吗？为什么要有患难？因为耶稣也说了，我要受很大的患难，然后还是要被人家杀。那死就够了吧？为什么要加这个患难？有点过分了吧？可是我想分出来一下，一个是耶稣的牺牲，一个是他的命跟我们的命。回答这个问题哦。这两个讲法有区别。第一个是耶稣的患难是为了救世人，约翰一书2章2节说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还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下人的罪。所以这很清楚，为什么耶稣他要走这条路，是为我们赎罪。所以，耶稣受的患难，才能让我们知道罪的代价是多高，才能让我们知道耶稣是配当我们的救主。现在我们年轻人，我有一个儿子，他想换工作，得要有一个简历嘛，resume，有这个简历，就是哎，我的资格，我可以完成这个事情，做这个工作，耶稣的受难是需要的， 不受难就，代替不了我们的罪，因为是罪是多，神多么恨罪，罪是多么可怕，在我们每个人心，你自己看看自己的心，你就知道我们是多么糟糕，多么自私，多么，一点好处都没有在我们心里，每件事情有很多都是为我自己做。外表不一定是看得很高很好，最后还是自私的心，所以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，一定要有这个惩罚才能赎回，死还是不够，要惩罚，要这个就是患难。所以腓立比书2章10到11节说，耶稣因这个原因啊，因耶稣付出的这个代价。只有他无不屈膝。耶稣是没有，就是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王，所以他是完完全全有这个资格了。没这个患难，他就简历上少了这部分。这就是因为罪的代价是那么高，那才能赎回我们。每一个人做的坏事，才能付出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付的代价。那体贴神的意思，就必要我们也受患难吗？那耶稣要受患难，好，我了解了，他伟大，他是我的王，我接受。那我们要不要饶我们一命吧？我们也不要受那么大患难吧？圣经怎么讲呢？患难是有它的作用，要提醒我们，你们自己完成不了这条生命的路，你要走主的意思的路。没有患难，你不知道这一点，你自己走不了。如果你人生很顺利，你自己就觉得我行，我什么都行，连死都不怕行，这是变成一个最大的错误。所以你应该愿意的受到患难，你不受到患难，你自己把会自己给看，把自己看得太高。所以回到我们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6章25节到26节，他说：“凡要救自己的命的，他要必舍命。”凡要，就是愿意舍上自己的命，就会得到生命。人得到这个世界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，那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也知道。所以患难最大的一个工作，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完成不了这条路。第二的患难的重要是，要我们知道，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如果你太爱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太舒适的话，你就不爱神了，你就会把这些事情被吸引上了，太把你就是引诱进去了。约翰一书2章15节说：“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。”所以患难有这个另外一个用处，就是让你的爱对这个世界减少。你想太爱这个世界。就像那个，约伯也说，你是畜生，赤身来的，赤身去，你要再爱这个世界，你也带不走，什么都带不走，你把握不了明天，你要爱他太多，你就是一个导航错的一个道路了。所以这个患难啊，让我们谦卑。谦卑有很大的作用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行，让我们不要太依靠这个世界，让我们要依靠耶稣。我就再提醒大家一下啊，叶三大也是，或是秦始皇帝，不管你是谁啊，都是一同死亡。诗篇49:10节说，智慧人死啊。愚蠢的人也会死。 然后他们剩下的，财都是留给别人。不管你是谁，都是救不了自己。然后死还不够，还要患难，谁能接受呢？谁能做到？这，你看，你这实际的，就是跟随耶稣这个要求越来越高。我这个命很短，这还不够，还是要加上患难。那这谁能接受呢？约翰福音6章60节，门徒就遇到这个问题。很多门徒那时候说，听见这话，他们就说，谁能达到啊？这太难了，谁能听进去啊？从此，很多门徒中许多都退出了，跟耶稣同行。所以的确是有人面对这个事情，他说我不要，你管你的，我管我的，我活我自己的命。所以这件事实实在在是发生的，现在也是如何，很多人不愿意跟随耶稣。这要求太高了，我不要，我不付出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耶稣会带路，他会帮助你，他要你走的路，他自己先走了。他不是一般的王啊，一般的王，这些小人的事情他不会做的。耶稣不一样，他先做才叫我们做，所以耶稣会带路，你要有这个把握，不要害怕。靠自己的能力的确是做不到神的旨意，我们需要耶稣，耶稣也不会勉强我们，这要晓得。我刚刚也说到了，那时候跟随耶稣很轰动，医治赶鬼，谁不来找他？到处走，没地方去了，都客满，耶稣去哪？都没有空间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最后发现耶稣到底他的命是怎么样子的命？很多都走了，很多都走了，所以耶稣不会勉强任何人。你的路，你的命，你选择。第27节，16章27节说，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你是你的选择，可是你要小心啊！你怎么选是，你怎么走是有区别的。你要了解，你要走这条路，它有它的危险。耶稣说：“我带路，你跟我走，我有保证给你。你不要跟我，你不要我带路。你要记得，我会报应每个人。”你愿意冒这个险，可以，很多人都愿意，还是我自己来吧，可以。可是耶稣警告大家说很清楚，又有报应，所以我们要选择跟不跟耶稣带的路，这是我们的权利，神给我们的。那你该怎么选呢？我就想做一些提醒：面对苦难、死亡、灭亡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不管你信不信耶稣，没有一个人说这不是事实。事实，每个人都会死，所以这是事实。不管你是什么宗教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约翰福音6章68、69，刚刚很多人走了嘛。很多跟随耶稣的那时候说：“这个太难了，我不要。”谁又举手啊？彼得又举手了。主啊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知道你是神的圣者，所以怎么选呢？选择耶稣，相信耶稣，认识耶稣，这才是秦始皇帝的时候要找的长生不老药。这才是真正的 选择圣经，永生之道就是在神的话里。要晓得这一点，你可以拒绝，可是耶稣的话完完全全有保证。不读圣经，体贴不了神的意思。你不读圣经，你只会体贴人，因为你天天都是在这世界上生活，在你自己的自私来导航你。所以你想到你不在你的脑子里有新的影响、新的真理，你就是慢慢会偏这个世界。所以你不读圣经，你慢慢会体贴这个世界而已。罗马12:20:2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思更新而改变。怎么改变呢？得要依靠圣经。所以鼓励大家这样选。总结一下，给大家总结一下，一定要第一知道你要去哪里，不然你不会有好准备。第二，你走哪条路？因为一个目的地有很多不同的路，你走哪条路有区别。走的是要体贴神的意思的路。自己完成不了体贴神的意思的路，这是患难给我们的教导。再来是耶稣会带路，虽然这个路难，耶稣走过，他走的路更苦。我想每一个人在这儿，十字架不是在他们的未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可能不会遇到这种残忍的死法，所以要知道耶稣会带路。他也是配得做我们的王，然后再来，最后一点就是，耶稣不会勉强我们，选择是在你们的权利，手里。可是你要记得哦，你们的命哦，我们的命就是一个云雾一样，你把握，你真的什么都把握不了，你不要以为自己的能力是多么强，要好好选择，选择耶稣，选择圣经，永生之道。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你可能信主好几十年了，这个祷告也有作用在你心里，很好的提醒。如果你没信过主，你没把你自己的生命交在他手里，这是第一步，相信选择，这是第一步。我们现在低头，然后我就做这个祷告，大家也可以跟着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找到了我。我以前不认识你，现在知道你是唯一的真神。我也知道你很深爱我。天父，我是一个罪人。我相信耶稣是你的独生子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我很坦白的来到你面前，现在，请你原谅我和我所做的一切羞耻。恶劣的事情，你知道我是这样子，请你洗清我，洗净我，给我一个新生命。我今天求你进入我的心，与我同在，当我的主。我以前为自己生活，只体贴到人的意思。帮助我从今天开始，把我的生命交在你手里，跟随你。我感谢你原谅我，接受我当你的儿女。我感谢你给了我新生命。我们祷告是 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如果你真心真意的做这个祷告，那你就是可以称为基督徒。神是，耶稣是你的主。然后我还有一些照片，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。8月2号，就是今年的8月2号，我跟 Debbie 很荣幸的参加一个婚礼在上海，也就是拜访那些我们在中国的这些施工，拜访他们的一些基督徒的一个机会，然后也很荣幸参加一个家庭聚会，在家里的聚会，有20多个人。我们那天中午就12点到，10点晚上才走。你想想看，在教会待那么久，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可是不是很轻松，大家吃饭、玩游戏、出去逛逛，总共吃了2顿饭，中午吃了一个饭，晚上又吃了一个饭，然后也趁这个机会去旅游了一下，去一个地方叫摩干山。我天气特别热，快到100度，可是那个潮湿特别厉害，所以感觉他是说是110度，的确是很，这里的高温比他，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照片我照下来，这里说这个女司机请多关照，太有意思了，在美国这样想把你们骂死了，怎么女司机啊？可是在中国有这个。车子上这后面啊，有一个女司机啊，多关照，好像我是新手上路，多关照啊，还这里说那个女司机很有意思啊。然后我们去一个地方叫莫尔干山，然后跟一些兄弟姐妹去，跟他们也是有很好的一个鼓励时间。然后这个店很有意思啊，叫啥都有，很好的一个名字。风景的确是很美。在一个休息站，我照了一个照片。它这里有很多煎饼啊、蛋饼啊、肉饼啊，2块不到一个。对啊，最便宜的是一个芹菜的，那韭菜盒，才1块美元。这是上海是这样子，你想想看，中国是多么的日子很好过在那儿。然后我还是在 UCI，做这个学生事工。今年这个招生的日期是9月22号，也为这些事情祷告。这是去年招生的一些照片。好，今天讲到就在这里。
你会有说的吗？你要想说了，这个用这个话筒，你把它调过来。
这可以拿下，这个。
哎，对，可以拿下来。
都是去当中发的，不是电，不是电的。